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9月29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政治局确定四中全会会期，习近平第二连任起跑，第二个是台湾铲子超人救灾，第三个是王健林限高三天。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9月29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自由时报报道，9月27号到29号是台湾的教师节假期啊，数以万计的台湾民众拿着铁锹，穿着雨靴，带着救灾物资，乘火车去花莲县复兴乡啊，清理这个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的淤泥啊。那么台湾人把这些参加救灾的民众称为什么？称为铲子超人。那么估计在教师节假期的三天里，每天至少有2万名铲子超人在复兴乡啊，帮助当地清理淤泥，人数比当地的人口多一倍啊。那么9月23号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啊，夹杂在泥沙的这个洪水冲进了这个复兴乡，造成18人死亡，7人失踪。复兴乡中心地区的淤泥深达4到5米，需要大量的人手协助清理。那么台湾民众就趁着教师节假期去花莲协助啊。那么各地火车站的月台都看到这个拿着手铁锹的这个民众在等车啊。那么火车到达复兴站之后，站上所有的乘客一同下车，立刻前往灾区救灾啊。那么经过多日努力，复兴乡已经清理了600户住宅，被淤泥侵入的住宅占到淤泥侵入住宅的 37% 啊。那么有部分村民已经可以在清理好的住宅里这个吃饭休息啊。那么道路已经恢复，但后续仍然有很长时间清理。那么随着教师节假期的结束，那么各地赶到花莲救灾的民众开始陆续的返回他们的工作岗位。那网上就有人发起这个平日我接力的活动，号召工作时间弹性的自由职业者、轮班工作者去继续去帮助清理。经济部宣布，从9月29号开始将会支援前线志愿者的食物啊。那么来自台湾各地的志愿者忙着清理淤泥的时候，被指失职的花莲县长徐真威和他的丈夫，就国民党党团立委这个召集人傅昆奇，忙着干嘛？忙着在摆拍啊。有志愿者质问这个傅昆奇，傅昆奇，你可以教我怎么走路，雨靴还这么干净吗？那么县长徐真威9月28号和行政院长周荣泰一起在灾区视察灾情，但是只要有灾民接近，马上就转身离开。那么另外还有人反映，当地志愿者反映，花莲县政府不断的阻挠民间的救灾工作，有重型机械业者说，花莲县政府只允许持有花莲县政府通行证的机械进入灾区。那有花莲的教师在问，究竟徐真威、傅昆奇夫妇在搞什么鬼啊？这是第一。第二，第一财经报道，甘肃省兰州市中级法院9月26号对万达集团及其法人代表王健林颁发了限制消费令，我们通常叫限高令，限制他高消费。不过到了三天后的9月29号，那么中国执法信息公开网已经删除了王健林被限制高消费的通知。那么这件事情始于7月16号，兰州市中级法院因为万达下属的公司因为经济纠纷立案，所以对万达集团和王健林启动强制执行，涉及金额是 1.86 亿。到了9月26号，法院对王健林发布限制高消费令，主要是不得进入星级以上的酒店，不得购买奢侈品，不得乘坐飞机， 也不得为子女在私立学校缴纳学费，这个有意义吗？我看见很多网友很高兴的样子啊，对他没有影响了。王心凌他自己有私人飞机，他有酒店，王世聪都不用上学，都已经大学毕业了，而且 1.86 亿只是万达债务的冰山一角啊。从截止去年9月底，万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是400亿，流动负债是914亿。另外万达的短期借贷是39亿，长期借贷是1064亿。你想一下，借这么多钱。从2023年开始，王健林累计卖了78座万达广场来还债，而且同时他已经卖掉了文旅集团、酒店集团，卖掉的金额大概有1500亿，这些都不够。王健林曾经在2015年以2600亿人民币的这个财富成为全球华人首富，但是从2016年开始，王健林的财富开始缩水，到去年王健林的财富已经比十年前跌了80%，那还是很多钱，还是很有钱的啊。第三，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国安单位最近持续的监控小红书、微博、抖音等社交媒体。台湾安全单位发现，中国网军正在通过人工智能深度伪造技术输出中国叙事，包括挺中、以美、以军、以台，目的就是逐步的渗透侵蚀台湾的民主制度和信任基础。这是中国对外认识战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台湾的国安官员指出，中国社交媒体上传播的虚假信息可能引起台湾民众对公共事务的误解，逐步改变台湾民众的判断能力。国安单位持续监控的这个中国的社交媒体的风险，并考虑参考其他国家政府如何规范中国应用软件，给台湾当局作为参考。另外一方面，9月份以来，中国网信办先后查处了小红书、微信和今日头条等这个社交媒体。那么9月11号，小红书说是频繁出现炒作明星个人动态。9月12号，微博说是热搜榜有大量的明星个人动态。9月23号，今日头条热搜榜有不良信息。网信办就收拾这些互动平台，互动平台目的只有一个，四中全会马上要开了，给四中全会清场。这是第三、第四。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9号举行集体学习，那么这次学习的主题是系统推进宗教中国化。统战部宗教研究中心的主任叫张训谋进行了讲解。习近平在主持这个集体学习的时候强调，中国将会继续推进所谓的宗教中国化的政策，要求各种宗教和社会主义保持一致。外界认为这意味着习近平将进一步的强化对宗教中国化的政策，彻底打击中国的宗教自由。宗教中国化是习近平2015年在统战工作会议上提出来的政策，名义上叫推动宗教活动中国文和中国文化、政治和社会规范相结合，但实际上呢，就是阉割宗教本质，就是在思想上同化，目的是把宗教牢牢地控制在中共的政策管制之下，目的就是消灭宗教，目的本身就是消灭宗教，因为他把宗教的内核拿掉。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新疆有16000座清真寺被破坏或者拆毁，其中8500座清真寺被完全摧毁。在其他地方，清真寺的圆顶和宣礼塔被拆除，换成了中式的屋顶和塔楼。很多基督教会因为没有加入三字会，就被认定为非法聚会。 他们的牧师被监控、被软禁，甚至被判刑入狱啊。藏传佛教的寺庙也被警方或者宗教部门接管，寺庙里的喇嘛被遣散，还有人被限制出境啊，限制人身自由啊。这是第四、第五。新华社报道，朝鲜外相崔善基正在中国访问。9月29日，崔善基和总理李强在北京会面。李强表示，中方愿意和朝鲜方面继续深化协作，更好地维护中朝两国共同利益。9月28日，崔善基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王毅说，中方希望加强和朝鲜方面的合作，共同反对霸权主义。那么法新社解读说，这里面的霸权主义当然是指美国了。朝中社之前报道说，金正恩表示，如果美国不再要求朝鲜放弃核武器计划，他准备恢复和美国的接触。韩联社推测说，中美和中韩两国领导人将会在10月份在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会面，因此中国和朝鲜的外交部长可能讨论朝鲜和美国恢复对话的可能性。那么崔善基这次应王毅的邀请到中国访问，4天时间很长，那么9月30日结束。这是崔善基时隔3个星期后第二次访问中国，他上次是陪金正恩访问啊。那么金正恩访问中国，习近平热情的招待，这意味着中朝两国的关系全面恢复啊。第六，日本时报报道，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林方正9月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日本已经向中国提出抗议，要求中方停止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从事海洋调查活动。按照国际惯例，如果外国船只要到其他国家的专属经济区进行科学研究，需要得到沿海国家的同意。9月28日清晨，日本海上保安厅在安美大岛以西379公里的海域发现了中国科考船向阳红22号。当时向阳红22号正在向海里放下类似钢缆的装置。3个小时以后，向阳红22号离开了日本专属经济区向西行驶。那么今年5月27日，日本政府也因为中国的科考活动向中国提出抗议。那次是中国调查船在冲之鸟岛以南的日本专属经济区投放疑似电缆的装置。不只是日本，中国也经常在菲律宾、越南的专属经济区进行所谓的科考活动，而且没有通知这些国家。日本这些国家对此类活动非常警惕，他们担心中国表面上是科学考察，实际上是在收集海洋环境、资源分布等敏感数据，为将来争夺海洋权益和领土做准备。所以呢，我们每次都报道这些信息，大家就可以清楚的了解中国嘴巴上讲和平到底意味着啥啊。这是第六、第七。美联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将会在9月29日下午会见美国国会两党领导人，解决目前政府关门的危机。如果两党不能够达成临时拨款协议，那么大部分的联邦政府机构将会在10月1日关闭。这次国会两党争议的核心是对临时拨款方案的分歧。共和党方面提出将政府的资金延长到11月21日，维持现有的支出水平，并且附加了$8800万的安全经费。民主党不同意这个方案，他们要求支出法案必须包含额外的医疗资金，延长年底到期的平价医疗法案的补贴，同时撤销共和党之前削减医疗项目的措施。根据规定，参议院要通过临时拨款法案需要60票，那共和党在参议院有53票，那这意味着如果没有民主党的同意，临时拨款法案是不可能通过的。第八，雷厄早报报道，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发布的报告指出，美国川普政府实施的关税、削减援助和限制签证等政策， 正在削弱美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而且中国则通过持续的贸易、投资和外交手段超越美国，成为东南亚最有影响力的国家。报告从经济、国防、文化、外交和区域参与度等五个方面评估各国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力。报告显示，美国的综合影响力得分是 64.4 分，排第二。但是美国的影响力分布不均匀，国防影响力很大 ,91 分，其他方面只有50分。所以美国在东南亚的外交接触只有46分。报告认为，这是因为美国的外交政策缺乏连贯性，对等关税、签证限制和削减对外援助都减少了美国的影响力。反过来，中国的综合影响力得分是 65.3 分，那么 65.3 分比美国的分数要高高将近一分啊。那么中国的经济影响力高达93分，但它的外交影响力也有77分，这两个方面都远远高于美国。这是第八、第九。CNN 报道9月28号上午，密歇根州大布兰克镇的摩门教教堂发生枪击案和纵火案，造成四人死亡，八人受伤。枪手是40岁的桑福德，他驾驶皮卡到达教堂，同时教堂里有几百人正在参加礼拜活动。那么桑福德持步枪向人群扫射，并且放火将教堂烧毁。警察赶到现场后和桑福德发生枪战，枪战期间警察将桑福德击毙。联邦调查局随后进行案件调查，发现桑福德高中毕业后参加过海军陆战队服役4年，他曾经在07年被派驻伊拉克。联邦调查局认为桑福德的行为具有针对性的暴力行为。这是美国最近发生的第三起针对宗教机构的枪击案。8月27号密歇根州这个明尼阿波利斯市一天有一所天主教学校发生袭击，两名儿童死亡。7月13号肯塔基州列克辛顿市一座教堂发生枪击案，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另外9月27号北卡罗纳莱州南港市一家海滨酒吧被枪击，造成三人死亡，八人受伤。枪手是40岁的艾奇，他驾驶一艘小艇向海边的酒吧扫射。海岸警卫队半小时后将这个艾奇逮捕，警方认为他也是有预谋的犯案。艾奇曾经派驻过伊拉克服役期间曾经脑部受伤，出现过创伤后压力综合症。第十，法广报道，香港前众志主席罗冠聪，众志是一个组织，政治组织啊。罗冠聪9月27号从美国旧金山前往新加坡出席一个活动，在新加坡机场被移民局扣留，盘问了4个小时，最终新加坡政府以不符合国家利益为由拒绝罗冠聪入境，并将他遣返旧金山。罗冠聪2020年离开香港前往英国，并且获得了英国难民身份。2023年香港警察国安处悬赏100万通缉他。那么罗冠聪原计划是9月27号就是香港雨伞运动11周年前夕去新加坡出席一个会议啊。那么罗冠聪在活动前3个星期申请这个新加坡的签证，新加坡批准了他的签证，但是后来又拒绝他入境啊。那么罗冠聪说，虽然香港国安法实施后新加坡和香港之间有引渡协议，但是政治罪行不在引渡协议范围之内，他认为新加坡拒绝他入境是基于政治原因啊。罗冠聪说，你既然给我发了签证，就说明逾期期你可以入境，如果你不想让他入境，你当初为什么给他签证？ 这不是很奇怪吗？这的确是很奇怪，新加坡啊。十一，广东省疾控局9月28号发布公告，9月21号到27号一个星期，广东省新增加了3153例疾控肯亚热这个本地病例，其中江门市增加了2927例。那么再往前一个星期，也就是9月14号到20号江门新增加了疾控肯亚热2238例啊。那9月14号在之前的一个星期，江门只有26例，所以你可以看到江门是重新在爆发啊，一爆发上来就2200，再一个星期2900，它持续在增加。广东省的疾控肯亚热疫情正在再次回升啊。那么疾控肯亚热是个急性的传染病，它是通过花脚蚊叮咬来传播，感染之后主要的症状是发热皮疹啊，那么会持续很久的关节疼。江门日报报道说，江门市在9月26号召开扩大会议，要求把灭蚊行动作为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啊。那么马上就是国庆节啊，10月1号国庆节中秋节假期，那么预计呢中国的民众会大规模的出行，所以呢现在呢应该可能会导致疾控肯亚热的再度爆发，所以大家要做好防蚊叮咬的措施，穿长袖啊，尽量穿长袖，不要穿短裤啊。这是第11、12，新华社报道，浙江省温州市中级法院9月29号对缅甸电诈集团名家进行了一审宣判，11人被判死刑，5人被判死缓啊，11人被判无期徒刑，12人被判24年到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那么名家是缅甸果敢地区的地方家族武装，他们利用这个武装力量在果敢老街、石院子和清水河等地方设立了好几个电信诈骗园区，他成为缅北电诈园区的四大家族之一。那么另外三家是魏家、刘家跟白家，白家已经判了啊。那么法院查明名家集团的诈骗金额达到100多亿人民币。另外名家集团对试图逃跑或者不服从管理的人员实施杀害和伤害，造成10名中国人死亡、2名中国人受伤，这显然是不足的啊，这个肯定没有这不止这么多啊。2023年10月23号为了防止人员移交给中国，名家集团集体枪杀了4名中国人啊，有4名中国人受伤。2023年的11月16号中缅两国开展联合执法行动，抓获了果敢地区的电诈园区的主要的头目，包括明国平、明珍珍等名家集团的核心成员。那么今年9月29号明国平和明珍珍被判死刑啊。13，新华社报道，吉林省长春市中级法院9月28号一审判中国农业部部长、前部长唐仁健死刑，缓期2年执行啊，死缓。唐仁健被指控受贿 2.68 亿啊，这个唐仁健农业部长这个被判刑很奇怪，为什么？因为说他受贿 2.68 亿啊，一般很少报这么大的数字，通常就算是这么大数字也会以比较低的数字来，因为光感不好看啊。唐仁健现年68岁，他曾经担任甘肃省的省长，那么去年5月在农业部长的位置上落马。中纪委去年5月通报调查唐仁健的时候表示，唐仁健没有能够贯彻中央关于三农的决策部署，盲目决策，脱贫攻坚工作，并且违规干预司法活动啊。中纪委的通报讲盲目决策、脱贫攻坚工作，外界认为是在2022年年底农业农村部推动的农管队伍建设，当时农管人员到村子里砍树啊， 砍树、抢牲口、破坏庄稼，强力推动这个退林还耕啊。农民把这些农管人员形容为鬼子进村，按照中央正部级的口径来比较，唐仁健贪污了 2.68 亿，属于中国部长中贪污最多的一个啊。那么司法部长傅政华是 1.17 亿，铁道部长刘志军是6460万，刘志军指吗？当然不指啊，那还是考虑观感的问题啊。另外新华社报道说，四川省成都市中级法院9月29号一审以受贿罪判处沈阳市长陈安陈燕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陈燕也是受贿，陈燕受贿多少？贵阳市市长 3.57 亿啊。14法新社报道，北约在9月22号到26号在北海举行了代号海王星打击的军事演习。北约13个成员国10000多名官兵以及美国核动力航母福特号20艘军舰参加演习。那么这次演习旨在整合北约高端海上打击力量，加强威慑，确保关键水道的航行自由。演习期间，美国、法国、丹麦的军舰在公海为福特号航母护航， F-35 F-18 战机以及12鹰眼预警机在空中防御，并且展示协同作战能力。那么这次演习的背景就是习近平不断，这次就是这个俄罗斯的普京不断的在测试北约东翼的这个防御能力啊。在海王星打击演习前一天，有一架俄罗斯侦察机在波罗的海三次低空飞越德国护卫舰汉堡号。德国军方发言人只说这个指责俄罗斯空军表现不专业，表现很专业好吗？飞得那么低都没有撞上啊，他表现得很专业，是你不专业，他是故意的啊，很可笑我觉得啊。推特消息说，美国陆军在9月27号到28号进驻了爱沙尼亚的叫塔帕营地。那么这个营地距离俄罗斯边境100多公里。那么这次进驻的目的就是要加强北约东翼的威慑力和战备能力。俄罗斯对北约东翼的威胁不断的加剧，北约则通过加强展示实力和俄罗斯较劲。俄罗斯对北约东翼的威胁不断的增加，北约也开始展示他的肌肉，说明什么？说明普京在赌博啊，普京在赌博啊，他在赌北约没办法，或者是不会跟他进行反制啊。另一方面，《华尔街日报》报道，乌克兰战争和西方制裁正在导致俄罗斯石油产量下降。未来十年俄罗斯的石油产量可能会下降 10%。 那么俄罗斯在西方的制裁下，它缺乏专业的设备来开发油田、开采和运输原油。俄罗斯在分析岩石和油井数据的软件从2022年以来就被禁止更新，那么现在基本上没办法使用。另外，开采石油的钻头中的传感器也缺乏，那么这传感器可以传递这个岩层流体和钻头位置的实时信息。那么目前俄罗斯有1/3预算收入来自能源行业，那随着石油产量的放缓，俄罗斯的战争能力会被削弱啊。俄罗斯战争能力削弱，他还去挑衅北约，你觉得他有胜算吗？肯定不可能啊。所以普京是赌博他能够像2014年那样再赢一把，我觉得这次不一样啊。这次已经他被乌克兰打残了，北约要下场，那俄罗斯就会灭国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政治局确定四中全会会期，习近平第二连任起跑。新华社报道，中共政治局9月29号召开政治局月度例会，会议决定 中共24届四中全会10月20号到23号在北京召开。新华社报道说，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会议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四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建议稿给予充分的肯定，认为建议稿准确地把握15、17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后面就不念了。会强调15、17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党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全过程。会议强调，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啊，问题来了，为什么四中全会提前讨论15规划？按照惯例，每届这个中全会讨论五年，下一个五年计划是什么时候？通常不是四中全会，通常是五中全会，因为你马上换届嘛，五中全会讨论，然后就换届，这不是很正常吗？18届五中全会提出13-5，19届五中全会提14-5，那理论上应该是20届五中全会提15-5，结果四中全会就提出来。那四中全会，而且不仅他提出来，而且作为议程的核心，这违反这个违背的常态。为什么？那这里面有几个考虑：一，面对现实压力，那么经济困境倒逼议程的提前。今年是中国经济处于下行的漩涡当中啊，房地产市场深度下跌啊，地方债失控，消费投资动力不足，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在这个背景之下，中共急需通过一个国家未来发展蓝图稳住内部信心，稳住对外部的质疑。那么所以把15规划提前到四中全会来审议，作为什么呢？作为制定下一阶段经济政策的一个依据啊。所以呢，防止这个失控的一个这样的局面，这是第一个考虑。第二个是议题转移啊，回避党内敏感的问题啊。历届的四中全会都是聚焦党内，一个是党建，一个是国家治理，通常是这两个方面啊。那比如说18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19届四中全会国家治理体系啊。如果今年继续沿着这个传统的议题，那习近平可能会面对一系列的政策质疑，甚至没有办法达成党内共识，那会就没法开下去。所以把议程呢一切到15规划，降低党内博弈的风险，也转内国内关注点。抱歉，这第二、第三，政治铺垫，为习近平的连任制造叙事。习近平如果想在2027年的21大上实现第二次连任，他就必须为自己营造长期执政的政治合法性。那么20届四中全会提前审议15规划，表面上谋经济，实际上呢用长远规划来缓解眼前的经济危机的关注，用经济议题回避党内的矛盾，就为用一种蓝图为习近平的连任铺路。那么习近平在北戴河会议之后搞了一系列的政治操作，那么这些政治操作都表明习近平对21大连任 期望非常高啊。最新的操作是什么？最新操作是新华社9月28号报道，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并且发出通知说，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共的优良传统、鲜明特色和突出政治优势，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这是习近平非常典型的政治操弄啊，利用他作为总书记，总书记有制定政治议程的权利啊，所以呢，他是总书记，他就不断的制造这种议题，强化自己的声量和他的身份，目的是一个向党内展示他这个连任的决心啊。那么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之下，基本上我们可以确认习近平正在追求在21大上连任，实现他第四个任期啊，第二次连任，第四个任期。那么中共的每届中央委员会是五年，但是会开七次全会，中央全会啊，就是中央委员的全体会议啊。那么四中全会正好在中间，所以历史上中共的一些重大的人事和政策都在四中全会上定。我们整理了一下过去30年四中全会的主要内容啊，一个是13届四中全会，这个很特别，六四事件之后啊，他本来通常中全会在年底开，10到11月开，结果他6月份就开，6月23号就开，六四刚结束就开。换了一个总书记，就是江泽民啊，就是13届四中全会，这个赵紫阳撤掉赵紫阳，换上江泽民啊，就是四中全会。那这是一次，算是一次紧急带有救火性质的这个中全会，13届四中全会，89年6月23到24号，14届四中全会是94年的9月。这个中全会呢，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啊。它的背景是什么呢？它的背景其实就是改革啊，江朱改革。江泽民跟朱镕基的改革，他是给江泽民跟朱镕基的改革提供背书的。这是14届、15届四中全会，99年九月，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重大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啊，讲是讲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实际上就是等于把国有企业改革放下挂起来啊，就是99年九月，实际上是。把国有企业的改革虚化啊，其实是个虚化。然后在这次中全会上，胡锦涛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啊，确认他的接班人的地位啊。到了16届四中全会，胡锦涛任军委主席，然后就是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议啊。那么这个那个是虚的，其实最核心的是胡锦涛中央军委主席，他就完成了从江泽民到胡锦涛的军权交接。17届还是讲09年九月开，这是胡锦涛最后一次啊。他背景是金融危机啊，08年的金融危机，他是要强调。在外部冲击下保持党内的凝聚力和领导力的问题，主要是稳住局势啊。那么18届四中全会就习近平上台了啊。习近平上台当时是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而且确认李东生、蒋杰敏、杨金山、王永春、李春城、万庆良落马，追认这些处罚。那么19届四中全会是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制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背景是啥？这个背景就是习近平 要准备要第一次连任了啊，他就开始搞这些东西，搞各种各样的动作。那么二十届四中全会十五啊，就回到了十五。那么不过呢，这次在人事上有几个人会可能会被处理，一个是苗华，军委政治部主任苗华啊，他可能最近会公布他的案情，然后在四中全会上追认对他的处理结果。一个是武警司令王春宁啊，还有一个是后勤保障部部长张林，因为这几个人可能都会在四中全会上确认追认处理结果啊。那么四中全会还通常承担着为本届中央委员会确认重大议题啊，制定施政方向的任务，同时也涉及到下届中央委员会的安排，这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啊。那么下届中央委员会的安排核心是什么议题？总书记人选。所以今年的四中全会很大程度上会体现习近平连任的政治准备。目前习近平的权力地位依然稳固，这一点基本上可以确认啊。过去一年时间，法轮功的媒体还网上有个别网络大 V 持续的推动习近平下台论啊，但是这个习近平下台论屡屡被证实，屡屡被事实证伪啊，所以基本上这个下台论已经破产了。不过呢，习近平如果想要在27年的21大上实现第二次连任，他仍然需要提前铺设政治和舆论的准备。你回顾习近平在19届任期的时候他的政治节奏，他的追求连任的步骤非常清楚，三中全会提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啊，这是三中全会搞三机构改革，四中全会治理体系现代化，五中全会制定2035年愿景，六中全会发表第三次历史决议啊，这个很重要啊，这次很重要。那么最终习近平在二十大上连任。那么相比较之下，二十届从二中全会到三中全会，习近平的政治动作很平淡啊。那么这次四中全会又是经济话题。所以实际上从二中全会到四中全会，习近平如果要连任，他所谓的政治议程的分量显然不足。和二十大前相比，习近平当前的政治动员能力和当年也没有当年高啊。但是当然，习近平现在在党内的主力也没有当年那么大，因为毕竟二十大之前有李克强、汪洋这些其他派系存在制衡。那近现在的政治局基本上是习家军把持啊。习近平如果想连任，他不仅需要有拿得出手的政绩，还要提出一些具有这个号召力的政治愿景，再辅以什么呢？辅以相应的政治运动，来确保党内的忠诚啊。那么二十大之前，习近平搞了整整一年，党史学习。重新出了中共党史这本书，然后再抓了一年时间党史学习啊。那么而且他你看，先是机构改革目的是以党代政啊，再推出所谓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党委全面执政。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就是党委全面执政。最厉害的是第三次历史决议。这是个重量级的议题。第三次历史决议把习近平跟毛泽东的地位提到毛泽东比肩的地位，然后再加上之前脱贫攻坚、全面小康当作政绩，所以基本上当时习近平的连任，你可以说他是气势如虹啊，李克强这些制衡力量很难抵挡。新华社在二十大之后曾经发了一篇特稿， 说李克强、汪洋是主动提出退出领导岗位，就没意义了嘛，就撤吧，就这样。现在的情况是，习近平当年的政治对手已经消灭殆尽啊，但是他并不是意外，他并不是没有阻力的，他的阻力来自哪里？他的小兄弟啊，六个小矮人，还有政治局，政治局啊，政治局的他的习家军也是一种制衡的力量。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形势无法收拾呀，啊，之前曾经从去年年底开始，陆陆续续都有消息说，说习近平三中全会，去年七月三中全会的时候，想安排他自己的夫人彭丽媛进政治局，他是想干这个事情，结果被李强、蔡奇这些马仔劝退，为啥？因为这些马仔认为习近平要安排自己的夫人进政治局，那对中共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打击，所以他们就把习近平劝退了。这才是习近平连任的核心的问题，就是政治局也好，政局常委也好，这些他们的态度，他们这些我讲这个小矮人的态度怎么样？为啥？原因两个。第一个，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已经恶化到了影响中共执政地位的程度，这第一个。第二个，中国国内的社会问题也日益严重，也威胁中共的政权。习近平的能力是解决不了这两个问题的，所以习近平的连任可能会导致中共政权的解体，因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个过去十几年有目共睹啊。而且习近平老了，他无所谓了，其他人还年轻啊，他还想成就自己的愿景，所以呢，这些政治局也好，政治局常委也好，这习近平的这些马仔愿不愿意呢？这有个问题啊，这是个问题啊。于是什么问题出来了？台湾问题又跑出来啊。二十大的时候大家记得吗？二十大的时候台湾问题也跑出来过，台湾问题跑出来是我们当时讲政坛耳语，说习近平在内部会议上讲，给我一点时间，我把台湾问题解决掉。诶，这个时候又跑出台湾问题，怎么跑出来呢？华尔街日报今天刊登了特派员魏玲玲的报道，题目叫习近平向川普谋求重大让步，明确反对台湾独立。报道说，习近平将川普对中美贸易协议的渴望视为施压的契机，试图推动美方在台湾问题上做重大政策让步，实现他自己的首要目标。报道说，习近平相信在中美试图达成贸易协议之前，他能够说服川普反对台湾独立，这意味着美国政策转向，台湾被孤立。报道说，2012年上台以来，习近平将收复台湾视为他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核心要素，现在他进入了史无前例的第三个任期，他多次强调统一是必须的，不会受外部势力的阻挠，外部势力讲当然讲的是美国了。那么知情人士说，习近平不再满足于拜登政府不支持台独的立场，对习近平而言，不支持台湾独立和明确反对台湾独立之间的差别并非只是语义上的区别，它标志着美国的政策从中立立场转为主动和北京方面站在一起反对台湾主权的立场，这有可能进一步的巩固习近平在国内的权力。那么川普政府没有沿用拜登政府时期不支持台独的说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我们长期以来的立场是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中国对台海和平稳定构成最大的威胁。那基本上魏玲玲的报道，也就是说习近平连任，台湾的问题就跑出来，这个情况跟二十大之前其实是蛮像。那么台湾问题其实是就是为习近平连任背书的，我们之前叫政坛耳语， 不过呢，这篇报道反映了中方对美国政策的误读，啊，中方仍然把川普看成一个政治素人，只会做交易。其实川普的第二任期，他已经不是政治素人，他非常清楚他的政治基础就是 MAGA， 所以川普的所有的政治行为都是围绕着 MAGA 的政治议程开始的，啊，其他无关的议题根本上不了川普的台面。习近平如果真的有这个所谓的台湾交换议题的想法，说明什么？说明中方仍然没有掌握川普的基本思路，啊，川普包括川普政府的基本思路，川普在台湾议题上根本没有交易空间，这是 MAGA 政治立场决定。习近平说想要你要跟我达成经济贸易协议，好啊，你拿台湾立场来交换，这根本不了解，这个根本不了解川普政府啊，所以这件事情我认为是痴心梦想成不了。不管怎么样，把台湾议题炒起来，这就是习近平追求连任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啊。另外呢，中国最近在互联网大规模的封号，这就是为四中全会清场啊。网信办是9/22/22印发了一个通知，全国范围内2个月，什么治理恶意挑动负面情绪问题的专项行动啊，对付的是谁呢？社交媒体、短视频、直播平台，查排查话题榜单推荐弹幕评论啊，然后这个有几个问题，什么挑动群体性兼极端对立的情绪，宣扬恐慌焦虑情绪，挑起网络暴力的戾气，过度渲染消极悲观情绪，全部都要收拾。核心的是啥？给四中全会清场，别添乱，大概就这意思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啊，讲的有点多了，对吧？但今天题目是有点长啊。好吧，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我们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明线党 Jack， 谢谢。情况最近广东肯亚热文疫情爆发，基层公务员日日夜夜都要参与灭蚊，宣别人的花盆，翻别人的菜地，登堂入室倒别人神台上的奉茶，到处无人机在喷药，不管有没有行人宠物，很多基层公务员苦不堪言，包括一些本来非常支持政府的小粉红，很多人都知道灭的不是蚊，保领导的乌纱帽而已，这一波骚操作又唤醒了一波人，感觉这个政府离末日不远了。观点：习近平四中全会肯定会拼了命的争取连任，如果四中全会没有任何阻挡他连任的力量，那他就十有八九连任了啊。情绪经济烂成这样，还建政治建设为中心，无语啊。观点：个人崇拜空前高涨，习近平思想被强制学习并神化，反制和思想封闭，言论受阻，知识分子遭严厉打压，政治挂帅和路线斗争激烈，反腐成为权力工具，经济持续滑坡，对外封锁加剧，失业率飙升，社会动员和群众监控日益严重，举报制度盛行，这些迹象显示中国正在以惊人的相似度重演1966年到76年的历史悲剧，就是文化大革命呗啊。那么这位终身皇帝将长期掌握权力啊。观点：我不认为很多人说习近平下去了中国就会有未来这种说法，中国变成这现在这个样子不是突然改变，而是长期形成的，共产党历届总书记都是在保党保政权，只是形式不同，权力至上政治为先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改开只是一个偶发事件，它是手段并非目的，如果习近平连任成为事实， 未来中国即使不会成为朝鲜，也会成为一个离现代文明越来越远的假现代社会。说得非常对。习近平下台不能解决问题，这是事实。但是习近平下台肯定会带来一些改变，这也是事实。为什么？因为比习近平又蠢又坏的人并不多啊。观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庞大权力，换作你，你连不连任？换作我，我是上不去的了啊。观点微信上连习近平的名字都不能写，中国历史上应该没有这样的言论管控，坐等他湮灭。那还是历史上还是有的啊，这个为尊者讳，皇帝的名字不能随便写啊，这个不能随便写啊。观点，那些手持白纸拉着横幅的人，他们为何冒着生命的危险在呐喊？与其说是执法不公、政策不公，不如说是人为的不公。经济开倒车，阶层和利益关系固化，科技的进步，劳动力需求的锐减，对民生问题的漠视和避重就轻，这些都不是有担当的行为。发达国家政府大把的高科技自动化可干，活给了人来做，同时继续发展高科技，既不会压迫人民的生存空间，也体现了一个国家以人为本的精神。台湾有李敖，我们台湾有李敖啥意思？我们为什么没有？台湾有李敖，李敖拍共产党的马屁，你不知道吗？啊，台湾也有拍共产党的马屁，也有，台湾有拍共产啊，那当然，中国没有拍，中国有没有拍这个国民党马屁的不知道啊。情况，我曾经在南大港镇雇船打鱼游玩，咨询被船长雇佣的水手，68岁，退休金168元，所以他需要在旅游季节接这帮工的活才能生活。 OK， 南大港镇啊，不知道在哪，南大港镇在哪啊？观点，印象中2021年李克强在的时候还在宣传避免大规模反贫，现在不提了，说明大规模反贫的底线肯定守不住啊！经济长期放缓，老龄少子化加剧，社保基金枯竭，不要说农村，城市的老人也可能反贫，大规模反贫距离现在并不遥远。上海取消粮票是94年，吃饱饭没几年啊。提问，为什么中国人普遍不关心政治？我跟身边的人说这些，他们几乎都在回答，跟你有半毛钱关系，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怎么会跟我们没关系？他只是不想跟你讨论这个议题，他不关心，当然关心，他只是不能够。经过文革的人都很清楚，你跟旁边人讲政治有可能被他举报啊。所以中国人的政治上的谨慎，我认为不是不关心政治，当然是关心政治。网友答，因为跟身边人讲这些，他们会觉得有危险，只要说了自己的观点，自己会有危险。我跟你有一样的情况，目前亲戚全部断绝关系，因为他们知道我的观点。对，你不要说因为你跟别人谈，别人的反应说明他们不关心政治，这是不对的啊。显然中国人有更强的不安全感，因为文革这个很重要。王友达，经常上油管看王老师的视频，和中国人普遍观念出现明显的差异是很正常的情况，但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和心情，可以不和墙内的周围的人交流，分享自己的价值观理念。日常交流除了问候天气好吃了吗，也可以只停留在业务层面的交流。是的，就这一点我觉得大家要小心一点啊，因为中国社会正在文革化啊，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特别是在学校举报老师很普遍啊。提问，最近一直没有买美国大豆，转而持续的购买其他国家大豆， 是不是习近平故意打击川普的农民基本盘？这不是故意啊，就是精准打击啊，精准打击川普的支持农民基本盘，这个是当然是呀。川普是不是应该放弃对习近平购买大豆的幻想？没有，川普没有，川普幻不幻想我不知道，但是美国的农民已经放弃幻想了。为什么？来不及了呀，现在下订单都来不及了，这个交易有过程的。而且中国已经买了，在巴西已经买了史上规模最大的八月份的大豆金额。你要知道我买了这里就不买这里的，所以实际上美国的农民已经放弃幻想了。我不知道川普还会幻想，我觉得川普根本就没管美国的农民。请问王舍，美国的熊猫派属于左还是右？感觉这些年来中共能做这么大，多亏他们。熊猫派早就已经没有市场了。当川普的第一个任期，熊猫派就已经被抛弃了。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就决定美国就已经放弃了接触论。拜登政府也当然也放弃接触论。实际上已经进入了第三个任期了，所以熊猫派的接触论已经没有市场。中国能做这么大也是多亏他们。这认知的问题，认知的问题。熊猫派是属于左派，当然属于左派啊，当然是属于左派啊，肯定不会是右派啊。情况我小孩上小学，教育局卫健委要求抽血，还只能静脉抽血，不能指尖采血，告诉老师，信访截图也发了邮箱，提醒大家知道。肯定拒绝抽血啊，拒绝，凭什么抽血？不抽，对吧？不能让他们抽血。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